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四更新的一点不同，我是 DL。 本播客关注自我探索与女性成长，在节目里你可以听到不同女性的职业生涯和成长故事，我们从不同视角探讨生活中的困惑与新的认识，并与你分享美好生活指南。本期我和莉亚一起探讨畅销书《被讨厌的勇气》，我们会从自己的成长经历出发，去探讨这本书里面曾经很让我们喜欢，但现在却又不敢苟同的那些观点，从过去的全盘接受到现在的有所保留，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呢？相信这些会给大家带来崭新的角度去看待这本书。如果你不想错过一点不同的每期内容，欢迎订阅我们节目，并加入我们专属女性社群，遇见和自己同频的姐妹们。接下来邀请莉亚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莉亚 Alicia， 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见面。这是我第二次作为嘉宾来录播客。我目前呢在几个平台和大家一起共读关于身心灵方面的书籍，比如《当下的力量》《被讨厌的勇气》等等。
所以我觉得就是跟莉亚一起去聊一下《被讨厌的勇气》这本畅销于国内外的一本书，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啊。为什么我们想的就是这一期比较深入的去聊这本书？我觉得我们这期的内容可能跟其他的播客不太一样的一个点，就是我发现我现在第二次阅读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地方想怼这个作者。所以我们觉得这一次的内容会很有趣。首先呢，我们来进入到第一步环节，就是说我是想跟大家先去讨论一下，我第一次读是在两年前就是2020年2021年这个时间段。我当时第一遍读这个被讨厌的勇气的时候，我是感觉如获至宝，我就特别喜欢，我到处给我的朋友们说这本书超级无敌好。然后当时特别打动我的一点呢，其实就是这本书一说到这本书，大家都会起说的那个课题分离。因为那段时间就是我还是一个比较有那种讨好者，比较会关注的，对对对，比较会关注别人有没有及时给我回微信呀，然后等等，就是很小的细节都会让我的身心呀会有一些启动，就是比较大的启动，包括自己的就是不管是跟朋友还是亲密关系发生了很多一些问题。所以我在当时读完了以后，我会说实话，其实我可能是受到了安慰，我就发现其实读完知道了这个课题分离有一些事情是我没有办法控制，或者这件事情是他者的事情的时候，我是不用太去纠结，而我需要把我的目光放到我自己的身上。但是在那一段时间确确实实是帮助到我了，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包括在这个被讨厌的勇气的推荐序里面，我特别喜欢其中陈海贤老师写的，他就说生活给我们有各种束缚，表面上看来这些束缚是时间的、金钱的、人际关系，但实际上可能就是我们心灵上的，也就是我们需要向内看嘛。然后阿德勒那他就是帮我们去解开来自过去、来自人际关系或者来自未来的这些的束缚，让我们去重新审视啊我们原来的一些观点。所以在我那个时候读完了之后，我真的收到了非常多的安慰和鼓舞，我会更多的去选择向内看，而不是继续争取别人的认可。当然这个过程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现在差不多两年多之后，我感觉我现在好多了。别人就是任何人没有当下及时给我回微信，我内心都无所谓，点不点赞也会好很多。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一点它是帮助我特别大。然后这一次我在读的时候，我那天我就给莉亚说，哎，这次我本来以为我读完了以后我能够就是继续感受到当时的那种震撼的感觉，但结果我给莉亚说的，我特别想怼这个作者，就有很多地方我就是已经完全不认同了。我想跟莉亚一起去探讨一些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些观点，或者是觉得有一点太简化阿德勒的。因为这本书它是由日本的作家安见一郎和古贺史健 他们两个根据阿德勒他自己的一些理念，然后再重新以对话的形式，就是比较简化，让受众，让大家都能很快去读去写的。但我又没有读过阿德勒的其他的书，但是莉亚读过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通过讨论去重新去看待这本书里面的内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莉亚，就是你也读过阿德勒的一些其他的书对吧，就是你自己这样综合看来，你自己是对他的这些理念，他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你可以先说一下。
对，当时我看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就内容就特别零散嘛。这本书是你刚刚在前面也说过了，它是一种对话的形式，就是一个老人，就是一个哲人跟一个青年的一个对话，所以说它中间是有很多内容是比较零散，然后它很容易跑题。我又读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感觉又开始讲其他东西，后来我发现它又会回来，所以整个我就读下来有点不是很顺，然后我重新又把那个自卑与超越这本书拿出来看了一下，因为我几年前看过，但是我当时看的时候就真的就有点看不进去，因为那种理论性的东西实在是太多。然后这次看的时候我就完全看进去了，很有意思，然后我就结合这两本书结合起来看，我觉得更好。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正在看或者以前看过的那种小伙伴呢，就是希望大家是跟那个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跟他一起看，你才能有更深入的了解，要不然你只是单独的看这本书的话，很多东西你只能是理解的都是很表面的，最深层的东西理解不了，因为这里面他举的一些例子什么的还是不够多不够全面。但是在自卑与超越那本书里面是举了非常多的例子，就你能更容易去理解阿德勒的那些理论。
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书里面也说了，阿德勒是三大心理学家之一，一个是荣格，还有一个是弗洛伊德。
阿德勒呢，是在1870年出生在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里面。他从小是身体不是很好，然后有很多疾病，他是老二，家里有一个哥哥，哥哥就是属于那个我们经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各个方面特别优秀，所以阿德勒从小他就觉得妈妈更喜欢哥哥，就是不喜欢自己，因为觉得自己就是体弱多病，各个方面都好像还不如哥哥。还有一个点，他有一个最小的弟弟，是在阿德勒3岁的时候就在他眼前去世的，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医疗各方面都很落后嘛，那个就是他最小的弟弟是得了肺炎去世。这也是阿德勒后来去研究这个精神分析里面就是这个对死亡方面的内容。所以说阿德勒是从小就是特别自卑敏感的孩子，随着时间的流逝，然后他长大成为了一个眼科医生。在这个期间呢，他其实还是对精神方面的东西是特别感兴趣。后来他是在32岁左右的时候，他看到了弗洛伊德发布的《梦的解析》这本书，他又觉得弗洛伊德实在是太厉害了，怎么会有人把一个精神分析的这么彻底。所以他后来是在一个期刊里面发表了对弗洛伊德这个内容很赞同的一个文章，然后弗洛伊德看到以后就觉得哎，这个青年不错啊，就是居然对自己的内容这么感兴趣，然后就邀请他加入自己的这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协会。这个时候呢，其实荣格已经在里面了，然后阿德勒跟弗洛伊德跟了将近9年，但是到最后呢，他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弗洛伊德把什么都跟性扯在一起这个点，后来他就出来独立门户了，就是成立了个体心理学。从而他就开始，但是这个9年期间呢，他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个自卑感，就是因为他自己从小就是一个特别自卑又敏感的人，所以他就去研究这个自卑对人这一生的影响，然后从而他就会去这一辈子他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
其实也难怪啊，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是有一个观点嘛，就是说一切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其实自卑也是通过比较，对不对？ 在就是我觉得我对自卑的认识就是说，你放在就是人群里面，你会觉得自己是低人一等，然后我会认为这是比较自卑的感觉。如果一个人可能是独立，就是不需要任何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没有这个自卑情节或者是这种自卑的感觉了。所以可能就是这也是阿德勒对人际关系这方面他分析他记录的还是比较多的。
对，是的。
所以经过你这样一说完，然后我们来进入到就是下一个环节，我们先去聊一聊，就是我这次第二次读完了之后，就是我不赞同的一些点吧。其实刚才也说了，就是他在里面，这个作者说了一个这样的一句话，他就说心理创伤是不存在的，决定我们自身的不是过去的经历，而是我们赋予经历的这个意义。然后这个呢，我就怎么说呢，就是说不上来。我觉得在读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会想到就是那个 Franklin， 也就是《活出人生的意义》这本书的那个作者，他写过这个意义疗法。他就说，就是这个创伤，他因为这当时 Franklin 是在这个犹太的集中营，对吧？然后去观察他们受到这些痛苦，然后就觉得每个人看待痛苦的方式不一样。如果说我认为这个痛苦，可以当成我的垫脚石，或者是我认为这个痛苦其实给他一些意义感的话，那我之后的生活可能不会那么难受。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是决定我们自身的不是过去的经历，而是我们赋予经历的意义。但另外一方面，我非常的不赞同。比如说对于一个孩子或者是遭遇大的灾害或者幼年受到虐待这一样的事件，他对人格的影响肯定是有的，会影响很大。但是到了成年，慢慢长大了以后，他怎么去理解这个呢？对不对？他还是会毁了这个人，我是这么觉得。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你不能就是太绝对了。我们不能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他受到了这个侵害，然后他很难过，去找这个咨询师或者找别人诉说，然后别人说，哎呀，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来，我们换一种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个有点太不人道了。所以我就特别的不能理解。你当时读到这儿，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感觉跟我之前就是，跟大家一起共读那个《当下的力量》的时候一样。其实《当下的力量》也好，或者是这个《被讨厌的勇气》也好，它其实重点在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负责。
对。
然后呢，就是你要是我然后阿德勒的心理学是什么？他说这是强者的心理学，不是说你必须是一个很强的人，内心很强大的人，你才能去，学习他的心理学，而是就是他是要让你去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人生课题去负责，而不是永远去陷在过去。阿德勒他认为呢，就是人人都有自卑感，他说这是很正常，只要是人都有，而是从小开始我们都有自卑感。他说有自卑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只是有自卑感，它是一个可以让你进步的一个动力。对吧？因为你总觉得好像我还不够好，所以你想要去努力，去变得更好。他说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多人他会很容易陷在过去里面，陷在过去呢，他要不停地去找原因。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一开始阿德勒也讲了，就说他其实是很不认同这个原因论。什么叫原因论？就是因为有了 A，才有了 B， 就是因为以前就是我父母对我怎么怎么样，或者是以前我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所以我现在变得这么惨，我现在就是无法成功，或者我现在过得不好，就是因为以前发生了一些事情，对吧？这是原因论。但是阿德勒他其实不否认原因论的，他说原因确实过去这些事情他不 不否认，心理创伤他也不否认，他知道心理创伤确实是存在，但是至于这个心理创伤对未来每个人的影响，他其实就不一样。像是阿德勒他自己的话，从小也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但是他后来慢慢去克服了这些自己身上的自卑感，慢慢去走向了更成功的人生。然后他其实也提到了书中。也提到了像是美国总统，以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是不是？然后还有我们从小就是学英语的人应该都会去看过的，就海伦凯勒是不是？是不是叫
对，
海伦凯勒？
是是
对，
是。
其实他们身上都是从小都是有一些缺陷的，但是他们都克服了自己的缺陷。然后这个里面其实阿德勒的这个《自卑与超越》这本书里面也是一直会讲到。一个点是什么？就是自卑感和他起的补偿。什么是补偿？就是我从小我觉得身体我不好，可能就是我体弱多病，或者我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或者我身上有一些缺陷。但是呢，这不影响我未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因为我有了这些缺陷，我要去为了补偿，那我要成为更好的人而去努力。这个就是他后来就是提到的，就是。这种自卑感是一个非常良性的自卑感，我很自卑，但是没关系，这不影响我的未来，我要继续努力。但是还有一种是什么？就现在那种原因论的人，他会很容易有一个叫自卑情结，就是他跟自卑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什么叫自卑情结？自卑情结就是，就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实在是没办法改变，就是有一点像是宿命论，就是认命了。就是自卑感是什么？就是你还能抢救一下，就是你还有救，但是自卑情结就是无法抢救了，别救我了，我就这样了，我就烂到底了。就我的人生过不好，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我的父母不好，就是我没有遇到很好的一些贵人。所以我现在就很惨，或者我小时候遇到了什么事情，我现在过得很惨。那这种就是属于自卑情结，就是要看，就也就是说，最后我们要讲到，就过去发生的这些创伤，它确实存在，但是你怎么去理解这些创伤？也就是说，你在给自己讲什么样的故事？
哎，你说到这个，我怎么突然间？因为最近这两天我在看《甄嬛传》里面的这个安陵容，她因为出身就很卑微嘛，就相对别人来说，然后她说每一件事情，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会有这种的自卑情节。
对，还有一个，就说到自卑情结的时候，我们还要讲一个东西，从自卑情结里面还会衍生出一个。优越情结，就是你身边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就是我在那个跟大家解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去提了，就是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记得我们在预科的时候，就预科的时候，我们宿舍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她每天都要很努力，就是那种很，就每天上自习上到12点再回来。我们当时就是觉得好佩服，因为在预科的时候能这么努力，因为很多人在预科的时候就很容易松懈嘛。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很佩服她。但是有一个女孩子，她自己本身也不爱上自习，然后就学习其实也比较差。然后她每次她一回来，她说：“哎呀，我要是像你这么努力，我一定会考。”考的，我当年就考到什么北大、清华去了，就是这个你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也会很容易就是听到，就是啊，我要是像你怎么怎么样，我
对，
要是像他，有他那样的有钱的父母，我肯定走过现在过得就怎么好了，我要是遇到风口，我现在就是创业就成功了，就是他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他总觉
对。
得自己我很有能力的，其实我很厉害的，就夸，就是很能夸自己。但是其实呢，他实际上呢，他是不愿意承认，其实就是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是他根本不愿意去改变现状，或者是去努力。他总觉得啊，我其实是还是很厉害的，就我做不到这些，就是因为我没有什么什么。就是他还是扯到了那个原因了，他永远是在说，因为我没有 A，所以我做不到 B，所以他还是在陷在这种，啊，就我很厉害，但是 我现在做不到，没办法，只能这样了。
因为这个原因，对吧？但是
对，
这个地方我就有一个另外一个想，就是不理解的地方，因为它里面就是这本被讨厌的勇气里面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有一个他里面有一个朋友不愿意出门，是吧？然后就觉得很焦虑，然后里面的那个长者的身份就是去解说。他不愿意出门，是先有了不想出去的这个目的，然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才制造出了不安的这个恐惧的心理。我觉得这个目的论我好不能理解呀。
他其实是这样，阿德勒他说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有一个明确的目的的，就像是这个里面举的一个例子，他不想出去，其实他书里面还有举了一个例子，是一个女孩子想，跟一个男生表白，但是
是，
她就一直不敢，因为她就说她一说话她紧张，她就会脸红。他又觉得就这样子的话，他就不就是他就不愿意去表白嘛。他说他就不敢。然后其实他就是阿德勒的意思，就是说你先有了这个目的，你才会有一系列这些反应。对，就是就讲到这个目的论。
然后这个地方，我其实另外一个反。想法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是有抑郁心情的，或者是抑郁症患者，这样的话，如果你又告诉他，其实是你有这个想要抑郁的目的，有这样的情绪，然后才有了一系列的这些事情，然后这样的话反而会加深我们的自我责备。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喜欢原因论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可以去责备外界，这样的话，我们自己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反而会减少。其实，这个从某种意义上会让我们活得久一点。
活得久一点，对，但虽然你活得久一点，但它对你的人生就是你为，就让你变得，就是无法让你变得更好，因为你会永远就觉得你可以不用改变，因为以前发生的这些事情，因为有那些原因，所以我现在没办法改变，所以我不用改变，这样的话你就觉得你很安全。这样的话，别人就会可怜你，对吧？你
是，
就不用去受伤，然后别人就会也会理解你说啊，没关系，因为他以前遇到过什么事情，他现在做不了这些事情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他就会一直会把自己包裹在这种就是受害者的这个位置里面，放在一个这样的受害者的位置里面，他永远就可以不用改变，永远都不用去努力去进步。
对，我理解你的这个点，然后。我其实还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当时在读的时候，在下面写了这样的一个笔记，我就说，其实我们现在所产生的很多东西，它确实是有过去的一些原因，但是我们现在也可以，也就是现在也可以成为未来发生的事情的原因。然后以这种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我现在也可以种下一个比较好的果子，这个种子，对吧？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可以收获更好的这个。果实，我是以这种形式去看待这个原因的，因为我现在也是未来的一个原因。
对，其实你在这里讲的原因跟他讲的原因可能不是一个，因为你觉得你在这里讲的是可能是因果关系，他讲的是，就是你这样的想法，他就是阿德勒觉得你这样的想法才是正常的想法。我现在不够好，没关系，我可以努力，我后天去努力去补偿我的自卑感，没问题。但是他就指的就是那一批人，就是那一种，就是，但是其实，我去自己去回顾我整个自己的一个成长的过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因为我自己也是从这个原因论走到现在，因为我们很多年前不是没有那个什么原生之家庭这种说法嘛，对吧？这个原生家庭这个说法其实也流行了。将近有可能有10年左右吧，但是在更小的时候有吗？没有。我们那个时候知道，我们父母说了一些不认可我们的话，他们说了一些伤我们心的一些话，但是我们当时是不知道。但是从小就是总觉得哪里好像有问题，但是你说不上来，就是心里就是有很多的抑郁、焦虑这些东西，你不知道出口在哪里。最后呢？就是开始流行了这个原生家庭这个说法以后，哇，那一下子你就找到了，哎呦， 找到背锅侠了，谁呀？就是你的父母呀，对吧？啊，原来我现在过成这个样子，我现在没有办法过得更好的生活，或者我现在心里有问题，原来是我父母给我搞出来的。然后呢，这个让你一下子会有一点安慰，但是最后怎么样呢？它能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你一直陷在原因论里面，但是阿德勒他其实也不否认这个弗洛伊德所有的这些理论的，他也是从这个阿德勒的这些理论，就是阿德勒的这些理论也是，哎，不是弗洛伊德的这些原因论也是阿德勒的一个心理学研究方面的一个基础嘛。他也是，他知道这个原因论是很重要，你找到原因可以，但是你不能永远陷在这个原因里面，你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也是后来就是阿德勒去自己去独立去成立这个个体心理学的原因，他就觉得人是可以改变的，人改变世界就改变。
是，那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说就是他承认过去是有这些原因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新的目的，
嗯，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调整自己，去往前走，而不是被困在过去。
嗯，对，你指的这里指的新的目的是什么样的？
啊，就刚才不是说吗，那我的任何一个现在的一些表现都是因为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我的目的在这里的。
嗯，
对吧？
是的。
那如果我发现哦，原来我现在所呈现或者是采取的这些行为都是由我自己的这个目的来造成的话，那我想要去改变我现在的行为的话，那我可能就是需要换一个新的目的。
嗯，
对不对？
对。
嗯，这就是我的一个小就是理解。
嗯 嗯，
不知道跟你的一不一致啊。
嗯，可以。嗯、
对，因为最近其实我在，不管是我在做播客或者是在做任何一种创作的时候，我发现我现在越来越能去安排好我的日常现在的一些事情，但是我就会觉得那然后呢，比如说我就有很多订阅量了之后，然后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未来想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知道我过去是以哪些经历把我带到了现在，但是我未来我要去哪里，那这个时候我可能需要一个就是知道 what is the purpose， 就是我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未来要去的目的地在哪儿、可能就是我是最近在想这个问题。对，所以可能在人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越来越知道自己的过去的这些原因，然后再把目光放到就是未来，就是未来你的下一个目的，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往前走的这个动力就会越来越足，而不是就困在那个循环里面了。
对， 对，我觉得在这里就是真的很重要的是人一定要做到就是自我观察、像是我刚刚就是说到，那我们都是从这种原因论里面走过来的，尤其是你看你观察小孩子的时候就很容易能观察出来，就是很多老人他带孩子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摔倒了，摔倒以后很多老人他会下意识的做什么，他就会打那个地，或者他碰到了什么地方就说，哎呀你看是不是这个桌子太坏了，是不是我们要打一下，然后打一下那个什么，其实他这是在告诉孩子问错不在你，错是这个桌子，对不对？但其实这就是原因论，对吧？但是其实错是在那个桌子上吗？不是啊，是孩子他自己绊倒了。其实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哎，你下次小心一点，前面这个怎么怎么样，去跟他去讲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我们从小习惯的东西就是我们永远在找一个原因，
外界的某个东西、
对，我们就要找一个可以背锅的人嘛，背锅侠嘛、去找。那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比如说现在听这个播客的这些观众里面就是有一些小伙伴，如果你现在就是现在这种状态，你就是觉得哎呀，就是我父母当年给我带来了一些什么什么伤害啊、就我就怎么都走不出来，没关系，就是可以理解， 就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因为我自己也是，我在几年前我也是动不动就会跟我妈说，哎呦，你当年你就是跟我说了什么什么话，导致我现在之后现在就是心里很不爽，我现在就觉得好像走不出来。我也说过，我觉得我也说过，但是这个确实是需要过程，从我们去看到这种原因论，但后面再慢慢觉得啊，原来这一切是我的责任，我要负起责任。这里的责任不是说全怪你的意思，就是我要对我的自己的人生要负责。因为为什么我们的父母，他已经做到了他能做的最好的所有的，但是如果他要是知道还有更好的，他一定会去做，对吧？所以我们要早一点从这种原因论里面要跳出来。父母，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呢，就是那种特别无私的特别伟大的父母也是少数的，然后特别坏特别就是那种折磨孩子的父母呢也是少数的，大部分的父母都是在中间的那个点。如果我们的父母其实应该都是差不多，都是中间的那个点，他们给我们带来的伤害，你说能严重到什么程度，但就是有些就是特别严重的那些我们就不讨论，就是中间的这个点的话，其实最后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就是要理解我们的父母，他也有父母，他的父母是怎么去教育他的。你要去想明白，你的第一个就是你的父母肯定是已经做到了他能做的最好的点，第二个是他的父母对他做了什么，对吧？他是经历过什么事情，他会导致他现在是他以前对你有一些不认可，或者是说了一些伤害你的话。所以你要从这两个点去理解他们，理解他们以后可以放下了，然后下一步是什么？那对自我负责嘛。
嗯，
其实我觉得对自我负责是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你怪人，你找一个背锅侠让你父母背个锅可能还舒服一点，但是当你知道啊，我明白了，我要往前走，我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时候，那这个后来的路就没有那么简单，确实是会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再怎么辛苦，这种辛苦也是值得的，值得去尝试的。
这是就给你一种主动的感觉，然后就是那种自由。
对。
对吧，你的人生你可以自己去做选择，自己去主动的去走哪条路。嗯。那个也突然就让我回忆到就两年前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这本书。因为我当时就感觉就被困住了。我就觉得哎呀，我周边的人怎么都变了，都不好了。然后我现在感觉很无奈，我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让他们开心，然后我就觉得啊、哦、太难了，然后就每天看着别人的脸色什么的，所以这个也其实也是这本书被讨厌的勇气，因为它里面不就说嘛，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你被某个人讨厌了，这就是你行使自由以及获得自由的证据，也是你按照自我方针生活的表现，毫不在意别人的评价，不害怕被别人讨厌，不追求他人的认可，然后不付出这些代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贯彻的实施自己的生活方式，也不能获得自由。其实这个点就是说，你要拿到自己的主动权去走你想要走的这条路的时候，被别人讨厌这件事情是在所难免的。就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商量着去旅游，那他你们到同一个城市，但是今天想去选择的那个旅游的那个目的地或者是某个景点，你们两个会有出入，那这个时候你是要去怎么抉择，你是要跟他商量你先去那个我先去这个呢，还是你就是顺应对方然后自己窝火呢，反正就是这个里面有很多特别我们实际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小的问题。所以这个他所说的被讨厌的勇气在两年前真的是非常的帮助我了。但我现在就是我在重新读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并不完全赞同。我反而对他的这个刚才我所说的那一段话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了。因为我现在更觉得就是内心的真正的自由是无所谓别人讨不讨厌自己，也不能以别人是否讨厌自己来当成自己自由的这个证据。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某个人他去图书馆是吧，大声说话，或者是他不想排队，就是 somehow 他在行使他的自由，但他还是惹我们讨厌， 他要是觉得，你看，我有被讨厌的勇气，然后继续这样做的话，其实是会给别人带来很多的困扰。所以我其实这本书，我在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些话说的实在是太绝对了。所以我的观点呢，就是说，自由还是要先看自己内心的东西，我们还是不能以就是有没有人讨厌我来当依据。所以在看书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还要对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去看待。你对这本书对这个地方的描述，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其实他讲到被讨厌的勇气，主要是讲到两个点，一个是甘于平凡的勇气，第二个是，你要有勇气去改变自己。对，所以这里就会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可以去讲讲这本书里面说到的这个课题分离，对吧？然后他说什么？被讨厌的勇气就是要做到课题分离，这是谁的课题？我的课题还是你的课题？但是课题分离难就难在这个点，我就怕很多人他会把它理解为，啊，反正就是我的课题，我做好就行，你的课题你做好，反正我想要，就像你刚刚去举的那个例子，排队或者是在那个
图书馆，
在图书馆里面大声说话，我觉得这种就是有点。就是已经把课题分离，就是理解错了，就课题分离不能用在所有的地方。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学到很多的理论知识也好，就是我们之前不是上次节目的时候也说过，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对吧？我这个学到一个理论，我不能把它用在所有的
场
方
景
方
下，
面面。对，你要找到一个适应的范围，不是所有的范围都能适应这个他说的这个课题分离，就是在这里的课题分离，不是说啊，反正你讨厌就讨厌我呗，我就去故意去做一些让别人讨厌自己的事情。阿德勒的课题分离其实不是让你与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坏，而是要变好，所以你一定要分清楚，你起码你因为毕竟你还是一个社会人对吧？你还要去遵循这个社会上的这些规则，所以大家去学这个课题分离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就不是让你去做一些故意让人讨厌的一些事情。课题分离它要用在，这个事情。其实什么是课题分离？就是课题分离是这件事情最终是谁的责任，就是由谁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要分清楚这个东西。比如说，他书里面不是也讲了这个小孩子学习的事情吗？学习是谁的责任？就是小朋友的责任，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作为父母，像是我小朋友今年也是3年级嘛，每天回来就是3年级，一下子这个课也真的是重了好多，每天作业很多。但是我要在心里面要分清楚，这是谁的课题？这是孩子的课题，这个事情由谁来？承担责任是孩子承担责任，由谁来去做？就是孩子来做，那这个就是他的课题。我的课题就是什么？我的课题是我要给他指一条路。就里面这本《被讨厌的勇气》里面就说了一句话，说把马儿带到水边，但是不要强迫他喝水。就是我们要给孩子指一个路，告诉他，哎，你这个方向我认为是对的，你往这边走。但是至于到了那边以后，他要不要喝水，他要怎么喝水，是他自己的事情。所以这我们要把课题分离都要用在这一类的地方，而不是说，我要用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别人过来找你帮忙，说，哎呀，帮一下忙，你说，哎，这个课题分离，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才不要管，肯定不能用在这一类的地
对
方。
对对，这个地方就很好，因为我当时在也是这个小孩的这个地方，我就想到，就是那3岁以内的孩子呢，对吧？其实我们要管的东西很多，对不对？比如说他的饮食啊、起居呀、所有的东西，我们要去承担负责的责任很多很多的。我们不能说，哎呀，这是你自己就是的事情，整个就推给这个孩子。
对，那肯定不行。小孩子的话，你该指的路还是得指，对吧？但是
是。
这个路至于对不对， 未来
怎
么样，
嗯，
这个怎么走，这个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也是主观的认为这条路是对的。比如说他现在像我们家小朋友学习，你说我是那种属于强迫他学习然后那种类型吗？其实也不是，但是我起码会告诉他这条路就是你学习，你现在是一个作为一个学生，你现在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就是这条路是肯定是一个正确的路，你就往这个块走，但是这我不会去逼你怎么样，但是我会就是看他的状态去帮他去调整，我只能去援助，只能去鼓励他，只能去帮助他，但是我没有办法强迫他去做很多事情。
嗯，对
对，所以说要让他去自愿的去做这件事情可能要更好一点。
其实就是对这个我现在想一想，课题分离真的里面有非常多细微的地方，你要是用不当的话真的
对对对
特别会误用误导，然后结果就很不好，然后你再甩过来一句其实课题分离不好，这也就是我们刚一开始说的所有的理论的东西你还是要在实际生活当中去把它应用起来，然后再去感受一下你的这个人际关系或者你这个人有没有变得越来越好，对不
对？所以说学习别人的理论知识，更多的是呢，我觉得了解知识的这个概念，如果要应用，建议还是要自己参悟，
嗯，
就是自己去实践。所以我之前是分享当下的力量也好，或者是被讨厌的勇气的时候，我也会一直提醒大家说，很多东西就是要看情况，就是不要就是听到了一个理论，然后就是学会了一个新的知识，你要把它，不要把它用到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你看看你适不适合，就现在你这个阶段用这个理论行不行，不行我们就先放着，等过一段时间再说，就是你不要就是就很怕很多人就是看到一个东西就说哎呦这个东西可以不错，然后我要把它用在生活方方面面，就发现你就会变得很扭曲。
然后你说到这个扭曲的话，我刚好就可以到这个文章里面，我当时这本书下面我还写了有病吧，因为这里面他说了一个这么一段话啊，大家可以听一下。他说，人会因为被表扬而形成自己没有能力的信念。假如你会因为得到表扬而感到喜悦，那就等于从属于纵向的关系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因为表扬是有能力的人对没有能力的人所做出的评价。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在一些情况下它是对的，对吧？是我女儿，
嗯，
她也会夸赞我呀。她也会说，妈妈，谢谢你，今天你这件事情做得好棒，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哦，你这顿饭做得很好，她也会这样去表扬我呀。然后在书里面其实会把表扬和鼓励把它分开，但我觉得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很难去区分这个东西。
对，是的，其实我自己在读到这里的时候也是就觉得，嗯，如果有人表扬我或者是在我发的视频下面说哎呀你这个内容做得很好，我会很开心啊，就是我不会有一种就是我期待，就是会有一种我不认为对方在就是对我还有什么期待，我会很开心，不管是他鼓励我或者表扬我，我都会很开心。但是呢，我感觉我自己再去看了一下那个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的时候，去发现其实他这个方面的理论呢，他更多的用在了儿童教育方面，其实他没有去讲更多过多的跟大人和大人之间的，他讲的大多数其实还是就是跟孩子，就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方面，他其实他里面不是提到了吗？表扬是什么？是纵向关系，然后鼓励是横向关系。就纵向关系是有能力的一方对比较没有能力的一方的一个评价。这样的话，没有能力的一方呢，他会很容易有所期待，就是觉得他会觉得，哎，下次我得更加努力我才能继续得到表扬。但是鼓励是什么？就是鼓励是他不期待表扬，反正我做不做这是我的责任，就是我做好就可以，这是一种平等的横向关系。
那我觉得就是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以他的这种说法的话，那对于孩子，我那天还听了一个另外一个播客，就是说怎么让孩子能够就是自发的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因为他们之前会有一些实验嘛，就是说我给你给一些物质的东西，比如说他在学英语，哎，你把这个英语说了多少遍，或者是得到了什么样的成绩，我给你以物质形式给你买你想要的东西。当你这个物质的东西一撤下来，他对英语的热情马上就降了。
对。
嗯，对吧，这个就是这种表扬，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个外在的这个东西。
对，其实阿德勒就是他特别反对赏罚教育，就是你做对了我就赏你，然后你做错了我就罚你，这样的话其实孩子会很容易，就他的学习也好，他做事情他不是自驱，他是别人在推着他走，他是为了那个奖励在去做事情。但是你在实际生活当中，你就是我自己作为妈妈，你说我完全不表扬孩子吗？你说这个真的是不太可能。像是之前我就觉得在他好小的时候，应该是在中班吧，我当时就觉得诶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我当时他我现在是不记得具体是什么事情，我当时是可能就是夸了他，就表扬他说哇你好厉害，他直接就来了一句我哪里厉害，意思让我详细的告诉他哪里做对了。我当时马上觉得哦，原来我一定要把他这个哪里做对了这个事情要给他讲清楚。他其实想要的不是那个哇你好厉害你好聪明，他想要的是他哪里做对了。然后我当时我就说哦，以后我要夸人，我要表扬他的时候，我要把这个具体的这个东西要给他一起说清楚，他是把哪里做对了。对，
所以就是这个点。但我觉得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我们同辈大家朋友之间还是对方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该夸该去说的还是说出来，我觉得还是蛮好的。这并不是说你一定得是在权力层面上是什么样，但我觉得有一点特别不好，就是说你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呢别人就是在口头上夸了你一下，对吧，然后没有一些其他方面就是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吧，你不管是你在职场上，然后别人请你帮忙，然后你做完了别人说哦谢谢你帮忙，然后下次又请你帮忙，然后就是虽然他一直在夸赞你表扬你做得好好呀，但是有些事情是不是用这种形式去操纵感觉
啊。对，所以说其实就是还是要做到那个课题分离嘛。
对
对
对对对，
这个事情你愿意做你就做，不愿意做你就别做。对吧，就是要分清楚，你不能一直就是去讨好别人，或者是为了得到他的一个
夸赞，
或者你不要被他的这个表扬给骗了，对吧，你不能一次次被他骗你肯定要做好课题分离，你就是能帮忙就帮，帮不了就算了，就不要去强迫自己，就是尽力的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要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其他事情能做就做，做不了就算了。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点我想说一下，就是下面我写了神经病啊，大家先听一下，就是他这本书里面有写的，就是要相信他人的时候不附加任何条件，即使没有足以构成信用的客观依据也要依然相信，不考虑抵押之类的事情，就是无条件的相信，这就是信赖，无条件的相信他人有时候也会遭遇到这个背叛啊。但是就算是这样也要去选择相信。
对，其实我当时去解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是在这个视频做到这里，我是后面就是加了一个内容，就是要看情况。因为我自己在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也是没有那么认同，因为一个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要从这样理解阿德勒的这些理论呢，它有离我们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对吧，而且就是他的当时的这个生活环境整个社会背景跟我们现在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然后他可能考虑到很多东西他可能没有考虑进去，比如说那个年代他可能很多事情都没有，比如说什么职场性骚扰，对吧， 这一类的事情，可能当时没有发生，或者是他来找他咨询的那些病人里面，可能没有这一类的，所以他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对象，所以他这一类的就是没有放进去。但我觉得我自己在就是读这本书，然后分享的时候，我就是在后面就是建议大家，尤其是未成年人或者是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我们还是该注意的地方呢，还是得注意，就是不能完全说无条件的去
别人，
信任别人，就是还是得稍微
有一
看一
个
下，
就是信用的这个 credit，对不对？就是
对，对。
你得看一下人家人品，或者是在一些小的事情对方做得怎么样，然后慢慢进入到这个信赖的环节里。
对，所以就是这里，就是我们刚刚在前面说过的，任何理论它都有它自己一个适用的范围，对吧？你不能就是把这个无条件的信任他人，就是去用在所有的地方，就是看哪里能用，哪里不能用。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的话，什么样的人最适合用呢？就是疑心病实在是太重的人，他可以用。但像是有些人的话，他就总觉得别人在骗自己，别人会不会骗我
孩子，
钱呀？对吧？他会是不是，比如说什么？你装修房子的时候，他是不是偷工减料啊？其实我在解读的时候，当时是举了一个例子，但是最后我就把这个段内容呢去掉了。是什么内容？就是我自己装修房子的时候，我几乎都没怎么来，就是来现场看过。因为他要是他说，哎，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我说你做吧，我相信你。但是我相信你的这个前提是我对这个人是有一个一定的了解的。肯定不是我从马路上随便找来的一个装修师傅，就是我对他是有一定的了解，我相信他的一个专业性。但是之后中间的这些事情呢，我就没有那么去管，我没有那种天天盯着他，哎呦，他用的木材好不好？他用的这个材料是不是给我什么偷工减料啊？我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就算是在现场，我也看不出来，对吧？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人。然后如果我带着一种怀疑的眼神或者怀疑的心态去跟他去对话的时候，他其实对方是能感受得到我的这种怀疑的。就你一旦别人你能感受得到人家怀疑的这种眼神的时候，你说你做事情的时候，你肯定心里就不舒服。你本来可能是一个挺好的人，但你就会故意给我，就是故意给我找一点事情，对不对？像我之前也是遇到过一个朋友，他家里装修的时候，哦，我就感觉他好累，就每天就是盯着，每天盯着那个师傅，一直说你这里是不是做得不好，那里怎么样。最后他其实，最后下来他就还是不满意，之后就好多地方又重新补做了很多次，但是我是当时就没怎么来，我一直说我相信你，你是专业的，我相信你肯定是站在我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就是我越相信别人呢，他就会感受得到我的这种信任，他也会把这个事情给我做得更好。所以我在这里，我觉得就把它用在就是这种疑心病特别重的人。可以用一下，但是像是一些未成年人呀，或者是你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就是我们有些时候还是得要注意一下，就不能完全说无条件的去信任所有人。
接下来我们到第二个环节，我其实是想说，就是你在看任何一本书的时候，你能对你很产生共鸣，对你很有用的，就是你那时候刚好缺的东西。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这疑心病的人，那看到了这个，你要去选择去信赖别人，那这个对他的生活，对他的人生肯定会产生一些比较积极的影响。那我第一次读书的时候，那个课题分离、被讨厌的勇气，我不再去，每次发完一个信息或者一个请求，别人的一个面目表情的变化，我就已经很慌了，这个他刚好把这个地方帮我给补足了，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那接下来我去说一下，那我现在觉得他就是对我很受用的点吧。那他在里面就会说，人的行为方面的目标是有两个，一个就是自立，另外一个是与社会和谐的相处。那其实他的支撑这两个行为的心理方面的这个目标，就是一个是就是我有能力，这样的话不能自立嘛，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人人都是我的伙伴的意识， 我觉得这两个点我是非常喜欢的。首先，我觉得自立的话，就是很多我们要承担我们自己的责任嘛，对吧？然后我也相信我有能做好很多事情的这个能力，我不再去跟别人比较，那我可能慢慢的从这个自卑的这个感觉感受里面就出来了，然后我就获得了一些自由，我其实不用去察言观色，然后我反而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我自己喜欢做的这个事情上。然后与此之外呢，我跟更多的人去形成一个友好的关系，就是人人都是我的伙伴。因为对于我现在已经很少去在意别人有会不会喜欢我，然后我也很少的去判断他的哪些方面，比如说我跟你是认识的，对不对？我们其实你线下也没有见过面，只是在通过网络的形式这种的去沟通。那我觉得每次我们两个在这个场域里面去沟通交流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那其生活的其他方面，其实那些就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可以跟更多的人去发生链接。所以就是这两个点，我觉得就是帮我总结了我这段时间的一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领悟吧。
嗯，
然后我想问你的问题就是说，你这次重新读，然后要又跟别人解读，你自己觉得就是你喜欢的点是什么呢？现在
这次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因为前面他讲的比如说对自己人生负责呀，这是你自己的课题啊，这些东西是在我其他书里面其实虽然不是一样的话，但是我大概也是去接触过，就是我在几年前就已经搞清楚这一切是我自己的责任嘛。但到后面就是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对他的一个新的一个理念就很感兴趣，就是说到共同体。
嗯，
就哎，我就觉得这个共同体就很有意思。他又讲到共同体其实指的是比如说家庭也是一个共同体，只要有两个人就是一个共同体嘛。家庭就是一个共同体，社会、地球、宇宙，他说是生物、非生物或者是过去、未来，这些都是属于一个共同体的点。那他就讲到一个我就很喜欢一个点是，比如说这个你现在在你现在的这个共同体里面，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可以离开，你不用强迫自己留在这个现在的这个共同体。比如说你跟你父母的关系非常不好，你父母是真的是就负能量很重，他真的已经影响到你的人生的话，那你可以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吧？就是你可以去跟你自己喜欢的人去待在一起，你去找一些你的朋友。如果你现在在学校，比如说你有校园暴力，你可以选择转学，或者是去，你要去转念去想，你现在在这个学校这个共同体里面，虽然你不行，但是你可以去想，你还属于整个这个社会这个共同体，你还属于这个整个世界这个共同体。就是不要把自己陷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就觉得自己很无助，自己出不来，就是一定不要退回去。就像我们在最前面带到的那个点，就说有些人他就是不愿意出门嘛，就宅在家里，那这种是什么？他就觉得他找不到其他的共同体了，他就是要待在家里，我不愿意去面对。但是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把眼光要放远一点，要看得大一点。就你虽然现在在这个公司或者是在这个学校，现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可能不是很适合，或他可能是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不适合，没关系，你要有勇气去选择其他的共同体。对，
就是建立一个自己的新的一个生态对吧？
对，
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不要把自己陷在一个地方，就不要说哎，我出不去，我改变不了。不可能，这世界上还是可以改变，你还是可以找到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如果有些朋友真的是就是有很多负能量，他就是在消耗你的能量，你可以选择离开他，你不用去陷在这个里面。我觉得这就是让我们有了更多的自由嘛，就觉得啊。就当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跟一个人做了朋友，你做了五年十年，你就觉得哎，我们都这么多年了，你突然你说不做朋友了，其实心里面确实是
遗憾。
也对，遗憾，然后你也没有那么容易去放得下，但是你要搞清楚这个人到底是在你的人生当中是对你，是人生当中是对你是个好的，还是在拖你后腿，对吧？所以你要看清楚，如果实在不行，该放的还得放。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有一种更自由的感觉吧。
对，因为他这上头就是刚好我也记了嘛，就是说共同体的感觉是指就是把他人看成朋友，并且在其中能够感受到有自己的位置。因为就像我们交友交到一定的时候，然后大家的未来的规划目标或者是人生观价值观都有了一些变化之后，你发现你跟他再有一些交集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在他的人生当中或者他在你的人生当中已经没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位置在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可以继续往前走，可能说不准在又过了几年之后又会回到一个地方。
对
不是？
是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说要让理论真正的落地，这也就是我刚才说了嘛，就这本书我很喜欢的点就是人人都是朋友，但这里的人人也是我们所选择的啊，并不是说让这个地球所有人来分情况看。姐妹，
所以说嘛，就所有的东西都还得看情况，自己去参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慢慢去调节去修正。
是的。然后在自己的这个人生当中，希望就是祝愿大家也确确实实是有被一些人讨厌的勇气能够放开了去做自己。我觉得如果大家能读完这本书获得一些这样的勇气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其实阿德勒他也是最后也就讲到一个活在当下的这个内容嘛。
是。
就是不要那么执着就是眼前的这些目标。
那就是大家如果对这本书的一些更多的细节感兴趣还是想了解的话，一方面可以自己读书，也可以去看一下莉亚的这个视频讲解，我到时候会把她的这个自媒体的账号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去关注观看。那接下来呢，我会继续邀请莉亚去聊下一本书，如果你们有特别希望我们去聊的关于身心灵方面的这类书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们，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定期继续更新我们下一期相关的内容。今天特别感谢你。
那我们的内容就在这里结束了，期待我们下一次再见。
好，那就这样了，拜拜。
拜拜。
非常感谢此时此刻收听本期节目的你，如果你想进一步支持我们节目，可以在朋友圈、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分享我们的内容，让更多同频的姐妹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有进一步的互动，参与节目的主题筛选和一些提问，可以加入我们的女性社群，播客介绍中有临时群码。如果本期内容有打动你的地方，可以留言告诉我哟。那这些呢，都是一点不同持续更新的动力来源。爱你们，我们下周四准时相约。